胤禛与胤祥分手之后，骑在马上一边心沛油浆的往前走，一边想着心事，
却不料
天突然下雨了，左右亲兵哥斯哈都没带雨具，他们正想张罗着让胤禛下马到哪儿避避雨呢，远远的就看见一个人打马扬鞭飞奔而来，手里边还拿着油衣呢，走近了才看清原来是戴铎。戴铎来到近前，翻身下马，一边打签请安，一边说：
哎呀，四爷，叫奴才好找啊，还以为爷去十三爷府了呢，后来碰上十三爷了，才知道爷走这条道。
胤禛一边披着油衣，一边问：
怎么样，府里没什么事吧？世子们都在家呢吗？
戴铎急忙笑着说：回爷的话，奴才没见大少爷、二少爷和四少爷在宜兴斋都陪着巫先生和杏音文觉和尚他们说话呢，大千岁和三爷刚才来过了，等不到爷回来，正说要走呢，到底走了没有奴才也不知道，把周围的树叶子打得刷刷直响。
胤禛一听说大哥和三哥来了，也不敢怠慢，急忙催马前行。
这胤禛的四贝勒府啊，原是前明内官监房旧址，又称粘杆处。其实啊，这是紫禁城的一处离宫，赐给胤禛之后呢，只是把黄瓦换成了绿瓦，规制仍然十分壮观。五进院子那都是金砖铺地，又平又滑实又结实，那地面亮的就像镜子似的。康熙赏给胤禛的时候呢，他原来还不敢接受，后来一见大哥胤氏、三哥胤祉和老八胤嗣的府邸比他的还要雄伟壮观呢，这才半推半就的接受了，搬进来了。当胤禛冒着雨赶到府门口的时候啊，早见管家高福率领着府里几十名有头有脸的长随家丁守候在下马石前，一个个淋得落汤筋似的，可是没一个人敢动一动。高福带领着众人在雨地里接胤禛下马，一边请安一边说：
爷，大千岁和三爷都在东书房呢，刚才大少爷和二少爷都说要出来迎接爷，
福晋说他不好陪阿哥，就叫两个少爷去了。胤禛由家人们搀扶着下了马，一边往里走一边说：
啊，高福啊，你去禀一声大千岁和三爷，就说我回来了，待会儿换件干净衣裳就过去。哎，对了，顺便告诉巫先生一声，见过二位爷呀，我就过去。
是，回爷的话，三爷说他久仰巫先生大名，想要见见，请示福晋，福晋说叫大少爷和二少爷陪着见了。
胤禛不由停住了脚步，心中暗想：
嘿呀，他们怎么知道巫先生住在我的府里呢？真是好长的耳朵呀。
想到这儿又问：哎，高福，那四少爷呢？
回爷的话，四少爷回书房读书去了。
哦。
胤禛没再说什么，迈步进了正厅万福堂。福晋那拉氏正坐在炕上开纸牌呢，侧福晋钮祜禄氏、年羹尧的妹妹年氏，还有一大群丫头老婆子都等着迎候胤禛呢。见胤禛穿着油衣湿淋淋的进来了，那拉氏一偏身下炕了：
哎呀，我的爷怎么淋成这样啊，快快取衣裳来换呐，
快把给我热的那碗参汤先端来给爷用。
众人已经黑压压的跪了一片。
胤禛因为心里有事儿，一边换衣裳一边说：
行了行了，别那么多规矩了，都起来吧。
又回身对福晋说：
嗨，这儿比安徽呀，那简直是天堂了，你不用这么蛇蛇歇歇、张张晶晶的，哪儿就能淋病了呢？ 因为见年氏挺了个大肚子站在一边，又偏过点来说，行了，你有身子的人了，从现在起到满月，连我跟前也不用站规矩了。你哥哥年羹尧恐怕到过年才能回来呢，不过他身子骨很好，你就不用惦记着了。因为胤禛的第三胎儿子就是因为钮祜禄氏代孕伺候自己流产早夭的。听见这话，钮祜禄氏不觉眼圈一红，那拉氏正要说话呢，却见胤禛的两个儿子红石和红昼兄弟俩穿着鹿皮靴子一前一后进来了，一边给父亲请安一边说，二位伯伯和乌思宁先生在那边聊天说文呢，儿子们过来迎接父亲。因为见父亲没发话，俩人竟然都不敢起身。胤禛瞟了两个儿子一眼，冷冰冰的说，我人在外头，心在北京呢，听说你们俩人斗蛐蛐还赢了你五叔家的老二，哼，这可真有能耐了。说完就喝参汤，屋子里的人是大气儿也不敢出。胤禛又说，君子之责五世而斩，打从顺治爷到你们是第四代了，不知道警惕吗？弘历如今是唐诗都背出几百首来了，你们比他大背了多少，你们自己看看，穿着绫罗绸缎就往泥水里趟啊，还有这鹿皮靴子是踩水玩的吗？你们没读过诸子治家格言吗？胤禛发作了一通，喝完参汤了，这脸上才回过点颜色来，扫视了众人一眼，又对两个儿子说，你们两个回书房，今儿把劝学篇给我背出来，再写一篇君子不自弃，明天晚上我要看。说完起身出去了。当他来到后院书房的时候，大阿哥胤氏、三阿哥胤祉正和乌思明在这说话聊天呢，一看胤禛远远进了院子，两个人都站起身来了，就连乌思明也拄着拐杖站起来了。胤氏笑着说，哎呦，好，冷面王子回来了啊，这回从城走一遭，收银100万，得胜还朝了，哈哈，又要在户部刷回马枪，我被兄长作弊上官，看武帝大展雄才呀。胤禛急忙紧走两步，向两位哥哥打签请了安，微笑着向乌先生点了点头，这才说，哎呦，大哥不要取笑，皇上派的差事不能不尽力敷衍嘛，当家人恶水缸，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哎，来来来，请坐坐嘛，今儿个可是人不留客天留客，弄几碟子小菜，我们边酌边谈。哎，乌先生，你还不知道我这三哥呢，我们这帮兄弟里头啊，三哥是文状元，大哥呢算得上是个武状元，今天咱们聚在一起呀，可真是难得呀。这胤禛家的规矩啊特别的严，家人们一听见他这番话早明白了，有人飞跑着去整着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送过来几碟子凉菜和一瓶玉壶春酒。胤禛一边让着大家一边说，来来来，坐，乌先生坐呀，听说刚才三哥和乌先生在这会文，哎，我也想听听呢。老大胤氏接过话茬说，哎呦，这位乌先生可真是个人才呀，哎，我还没见过老三的敌手呢，今儿可算是开了眼界了。老三胤祉也接过话茬笑着说，真的，乌先生那可真是名不虚传，当年左玉兴赵太明真的是屈的你了。哎，不过乌先生，你刚才说天下无绝对，我就不信呢。去年游西山，有个姓车的孝廉和姓乔的秀才坐一乘轿上山， 陈醒斋先生就出了这么一联：车桥二书生同城一教登山。请问这个吴先生您对得上吗？吴思明坐在下手，只是浅浅的一笑说：三爷，那年去陕州啊，他我也见了一件事儿，一个姓马的和一个姓卢的客商骑一头毛驴过河，所以三爷说的连语可以对上，马卢二商客共饮一驴涉水。几个人听了觉得确实对得切题，不仅轰然叫妙。且听印纸又说：那么烟锁池塘柳呢？这可是千古官对啊。吴思宁一笑说：嗨，三爷，这算什么官对呀？既然池塘上有烟，那一定是葫楼走了水，我就对上个烧摊镇葫楼，向来也是不错的。众人正品味着呢，印题在旁边大声说：吴先生，此木是柴，山山出，有水便有，日日冒。众人一听不仅鼓掌大笑，胤禛也来了兴致，举起门前的酒杯一饮而尽说：大哥三哥，吴先生，我对于这个对对子那可是个外行，哎，不过上回年羹尧说了一个只有两个字儿，竟是没人能对得上。三哥和吴思宁先生那可都是行家呀，在这儿请教请教。这两个字呢，就是色难，色彩的色，困难的难。这色难俩字儿为什么好呢？吴先生也浅浅的喝了一小口酒，放下酒杯说：这个嘛，容易。印氏见印纸低着头搜肠刮肚子还在那想着呢，就说：哎，吴先生，你既然说容易，怎么不对出来呢？吴思明见印纸也看着自己，这才笑着说：嗨，我不是已经对过了吗？就是容易二字啊，难道色难对容易，这对的不确切吗？众人一听，哦，这才明白，都笑了。印纸见他思维如此敏捷，心说看来是难不倒他了。印纸却笑着说：哦，怪不得老四在外边不和别人说教呢，感情家里放着这么一位贵客呀。就在这时，胤禛一回头，看见高福带着坎和狗站在外头廊檐下，也在那交头接耳笑呢。他知道这是狗的事啊，完了，范师姐把他放回来了，他这是进来回话的，就冲着外边说：你们懂什么，叽叽嘎嘎的成什么气筒？高福急忙陪着笑说：爷，我们来了一会子了，听爷们对对子对的有趣儿，就忘了神儿。刚才狗也出了几个字儿，叫坎儿对呢。哦，是吗？狗，你说的什么字儿啊？回四爷，我说的烟暖房。这么一说，众人也都愣了。连吴思明一时半刻也寻思不来对什么好，就见坎儿啊一脸的迷糊相，揉揉眼睛说：哎呀，这还不简单吗，替暖床呗。众人一听不由哄堂大笑。胤禛笑的是前仰后合，胤氏笑岔了气儿，扶着椅子背儿直揉肚子。吴思宁笑得直咳嗽。饶是胤禛平常冷面冷心的，笑得他一口酒都喷在地上了。胤氏笑了一阵子说：哎呀，今天晚上好快活，好快活呀。我说老三，天不早了，千里搭长棚，宴无不散，咱们也该回去了。胤禛这才站起身来，握了握吴思明的手，笑着说：哎呀，吴先生，实在是佩服你的才华呀，才思敏捷，真该推荐你再次下考场，
只可惜你身有残疾。对了，吴先生，别老在老四府里闷着，闲的时候啊，也到我府里走动走动啊。我那儿有好多的大儒呢，咱们在一起谈文论诗，对对子，岂不快活？
听了这番话，胤禛的脸上立刻没了笑容，
却见吴思明从容的站起身，架着拐杖，笑着说：“哎呦，承三爷厚爱，不过家兄身子欠安，四爷已经赏了盘缠，后天就回南京去了。嗨，残疾之人不堪驱使，徒工取笑而已。要是再有机会来京城的话，一定去三爷府上拜访。”
胤禛听他这番话，推辞的十分得体，生怕再纠缠别的什么事儿，就起身问道：“哎，两位哥哥还有别的事儿吗？”
老大胤氏说：“啊哈哈，四弟就是来看看你，也没什么大事儿。对了，就是我的门人萧满城从云南叫你那位丑八怪给提到北京了。”昨天晚上啊，还去我那儿哭了一鼻子呢，想求个情，把他那笔账呢宽限个一年半载的。怎么样，老四，这点脸你可得赏我哟。
胤禛一听，心里就明白了，
哼，我说嘛，这么好赶着回来看我，肯定是来讨说人情的。他说的那个丑八怪呀，就是指的施世伦。
他不由又看了看老三胤祉，心想他呀也肯定是来说这类事儿的，就笑着说：“
哦，两位哥哥走着瞧吧，看太子是什么章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
胤祉一听就知道这个铁门栓不好拉，也就没再说什么，只是淡淡的一笑。胤氏也笑着说：“
老四啊，没来之前呢，我就知道你准是这个话。行，那我们也瞧着太子呢，你只管放心吧。好了，我们俩这就回去了。”说着，俩人连袂出了书房。
胤禛一直把他们送到大门口，这才回来。这时候，屋子里只剩下胤禛和乌思明俩人了，外头的雨还在淅淅沥沥不停的下着，打的芭蕉叶子刷刷作响。俩人都没急着说话，过了好大一会儿，胤禛才长出一口气说：“
哎，今晚可真是凑巧了，算是给我接风。”呵呵，也算是我给你接了风。怎么样，吴先生，不知道你在我这府里住的习惯不习惯呢？
吴思明叹息了一声才说：“
哦，四爷，还好。我的情形料想四爷已经都知道了，如今四爷的情形我也略知一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四爷如此待我。四爷只要看我这瘸子还有点用场，水里火里听您吩咐，从今而后我和戴铎一样。”
胤禛却把手一摆：“
不，你和戴铎不一样，我以师礼待你。”
乌思明不由吃惊的看了胤禛一眼，但随即便垂下了眼睑：“
啊，不不不，四爷，这我可实在不敢当啊。倒不是因为我是布衣，我知道顾八代老先生是四爷的启蒙师傅，顾八代先生和家父是同年，小子何人怎么敢担当呢？四爷，如果您要我安生在此栖身，那么师之一字爱难承担。”
胤禛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
那好吧，既然如此，我就以朋友待你。先生国士无双，我虽然不是孟尝君，
但是应该有的礼仪是不能废弛的。国家眼下的情势，江河日下，徒具鼎盛之名啊，其实里边的隐忧更让人担心呢。我挑的这副担子实在是太重了，真的是有些力不从心呐，不能不借助先生的智慧。乌思明喝着茶水，脸上慢慢泛起了红云，瞳仁在灯光下闪着晶莹的光芒，但猛然间又暗淡下来了，叹了口气说：哎，四爷，不瞒您说，我本有济世之志，但造化不济，落魄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是命也，运也，时也，术也。原本已是灰心丧气，并不愿意做像三爷说的什么清客灭片相公。这次来京啊，本来为的就是和凤姑完婚，然后带着他回江南老家，在生意场上做个陶朱公，不料又遭此变故。到四爷府上几个月，信息比较灵通，今天我已经知道四爷的为难之处，绝不是户部吏部这些个差事。用一句圣人的话来说，吾恐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胤禛不由浑身颤抖了一下，手中的茶水差点洒出来。他盯着乌思明半天才问：怎么，难道先生是听说了什么吗？哦，四爷，这还用得着打听吗？京师如果真是善地，那四爷和十三爷又何必撂开户部的差事避祸安徽？果真是为了治河吗？如果真的是为了治河，那又为什么宁肯在安徽自筹银两，也不肯向户部伸手呢？
哦，先生，您是说？
四爷，我是说，如今太子的位置恐怕不稳当了。君臣相宜，父子相宜，兄弟相宜，不是国家之福啊。胤禛直勾勾的盯着乌思明，感到十分的惊讶。刚才他说的这些个话呀，他断断续续的，自己好像也曾经想到过，跟胤祥呢在私底下也议论过，但是从来没有像吴先生说的这么透彻，这么有条理。他竟然一下子就把根由摆得清清白白，说得清清楚楚。过了好一会儿，胤禛才说：吴先生，现在京师的确有流言蜚语，说皇上要废太子。但这回我回来见了皇上，也见了太子，好像和我在安徽听的想的不大一样，会不会是有些个小人要从中作祟，想离间皇帝和太子呢？